马可路加这样来。那么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宝座前的生命是四个形象。那么好，你读整本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看见果然是如此。狮子的形象是君王，所以你看这是马太福音。牛的形象任劳任怨，这是奴仆的形象，这是马可福音。然后呢，当你读到人的形象的时候，这是路加福音。老鹰的形象，你看见这是约翰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四本福音书都读过的话，你就看见在地上这四方面的生命怎么样显出来，然后你就看见今天我们怎样的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可以说再多说一点，这个特别是最后老鹰的形象，你知道吗？老鹰这个生命呢，可以说它从天降下，可是呢仍旧在天。老鹰的速度非常快，老鹰它从天降下，抓了个猫，抓了个小鸡，然后忽然又在天上，那是从天降下又在天上。而且老鹰的眼睛啊，跟我们的眼睛不同，我们的眼睛不能看太阳的，老鹰的是神所有创造的万物里面是唯一的一个生物可以瞪着眼睛看太阳的，而且眼睛不被烧掉啊，这是老鹰。所以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有人类历史以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瞪着眼睛看我们的神而不被销毁，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就是老鹰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督徒今天的生命，第一是做王的生命，第二是服侍的生命，第三是人的生命，第四是老鹰超越的生命。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看见他四方面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读完这四本福音书以后，我相信我们对于整本的四本福音书应该是有个很深的了解。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你再来读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你看见说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叫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重现主耶稣当时的生活。他怎样转过第二个脸，我们也转过第二脸；他怎样饶恕，我们也怎样饶恕。他说要因为他自己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因为他是在父的怀里，所以约翰是在他的怀里。为什么约翰在他的怀里？因为他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子怎样在父的怀里，我们也应当怎样在子的怀里。这就是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所以如果你读整本的约翰福音，怀只有两次，用怀只有两次。一次就是把父怀里的独生子表明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神，但是呢感谢主，唯有独生子，唯有父怀里独生子把他显现出来，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是在父的怀里。那么你再来读约翰福音其他的地方，你看见约翰在主耶稣的怀里，约翰就代表我们。所以你如果问我什么叫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子在父怀里，一个就是约翰在子的怀里，这就涵盖了整本的约翰福音。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每次讲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告诉我们把更多的时间与主有交通，更多的时候在主的怀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劝弟兄姊妹多花一点时间与主亲近？是不是叫我们做奥秘派呢？不是，让我们记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当你读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今天我们在地上那个生命的子粒是怎样的风，它的形象是如何的。那么然后我们就看见说，后来这个生命的子粒是怎么带进丰收的，后来我们这些人怎么蒙恩得救的。那这个就是生命的丰收，那是下一次我们要讲，那就是这个就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然后我们看见主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就是使徒行传以后，你的这个使徒行传一直写到今天没有，所以你看所有的圣经每一卷书都有结尾，你如果读到使徒行传没有结尾，为什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继续写下去。你看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行传，使徒行传严格说来是圣灵的行传，然后看见圣灵怎么样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能够有非常清楚很准确的认识。讲到马太福音，他是王，他是狮子。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在犹太人的感觉里，如果弥赛亚来的话，他做什么？他要把他们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但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怎么说？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明白吗？这句话可以说对于犹太人是一个很可以向他们跌破眼镜的话。在他们认为弥赛亚来是要把他们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叫他们不再做奴隶，不再做别人的奴隶，要释放他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如果主没有把他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们就算是从罗马铁蹄下拯救出来，还是罪的奴隶。不要说他们是罪的奴隶，就是管辖他们的罗马人还是罪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狮子？什么叫做王？真正在罪上面胜过罪才真的是王。今天不要以为说今天犹太人在罗马铁蹄底下做了奴隶了，他们最辛苦。我们的主要告诉全世界，就是罗马管辖别人也是罪的奴隶。今天我们的主来了，不只要拯救做奴隶的人，也要拯救做主人的人。主人是奴隶，奴隶也是奴隶，全世界都是奴隶。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说，我宁愿说我宁愿要耶稣，不愿意做君王。你做君王结果呢，你却受罪的残害。你以为一个君王包，你以为的一个君王坐在宝座，一个总统坐在宝座舒服？没有，他实在说来，他是可以说他没有办法自主的，他受了他周围的人包围，他也不是他自己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被罪污染，没有一个人不被罪包围的，没有一个人不叹一声气说人在江湖，在罪的江湖里面身不由己，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主要来做王，要做弥赛亚王，他要来做救主，他要来释放我们，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马太给犹太人所看见那个王远远超过他们，所以他们所以为的弥赛亚是政治的弥赛亚，他们所以为的弥赛亚是弥赛亚国的弥赛亚。我们的主，那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乃需要救全世界的人脱离那个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主所给我们看，他是君王。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真正脱离罪，一个真正脱离罪权势的人，那是做王的人。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错，我们感谢主，我们所有的罪行都在十字架上主的宝血都洁净了。我们只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接受主耶稣的宝血，羔羊的血抹在我们门楣上，神的愤怒就越过去。所以你看见我们不再受审判，我们的罪案已经一笔勾销，神把我们的罪丢在海里面。感谢主，这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恩。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谁能够脱离罪的权势？罪的同在一直等到主耶稣，从一直等到主耶稣这个来了，叫我们身主耶稣再来，叫身体得赎，我们的罪的同在才完全脱去。所以主耶稣的再来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同在，但在主耶稣回来以前是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再说有一个弟兄，医生告诉他说他已经得了癌症，而且没有多少的时候，这个癌症在他的身上。但是请你记得，如果根据医生的时间表的话， 有一天他回到医院里面告诉医生说他已经没有胃了。那么医生问他你有多久，他说十年，他说不对，你一定发生不对，一定是四年，上海有的十年跟四年讲不清楚。但是弟兄姊妹，的确确我们的弟兄是十年了，他怎么活着的，就是因为有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死。医生可以判说拿这个人有多少天多少个月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生命的大能在里面，那个东西在那里，他可以胜过他。今天罪仍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不受罪的约束，鸟可以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我们不能禁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在我们头上坐卧。那么今天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得胜的人，我们是不是在罪在生主耶稣乃是在生命中坐卧，所以他就释放了我们，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整本的与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看见整本的马太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如果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我们不只胜过我们的罪，我们也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也胜过世界。如果你从创世纪第一章读到第三章，读到第十一章的话，你看见了人的堕落，人的堕落是三部曲，第三章犯罪，第十六章人变成了肉体，到了第十一章，你知道他们有一座城，有一座塔，全世界联合起来反抗人，这就是世界。所以请我们记得，世界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十字架有三个仇敌，第一个仇敌罪，除掉罪，第二个仇敌对付肉体，第三个对付世界。什么叫做做王呢？做王就是你能够不爱自己，做王就是你能够胜过肉体，做王就是能够胜过罪，能够胜过罪罪恶的权势。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被拯救出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成圣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把我们救到这个地步，主救我们，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里面，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请我们记得，他不只叫我们脱离罪，你读整本的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告诉我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当讲了背起十字架，前面主讲了一句话，就当舍己，舍己，己就是十字架做工的对象。我们这个己已经堕落，所以亲爱的弟兄，今天我们需要舍己来跟随他。但是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是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你记得吗？有三个文字，对不对？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腊文，还有一个就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就代表宗教的事，希伯来的宗教事；拉丁文就代表罗马政治跟军事的世界；希腊文就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你看，整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就是巴别城巴别塔所代表的那个世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说胜过，我们要说与主一同作王，那是什么意思呢？不只是说胜过罪，也是指说胜过世界，胜过己，也是说胜过罪恶，胜过世界来说。所以如果你读整本的马太，你看见我们的主胜过了，我们的主被举起来，结果呢，弟兄姊妹，罗马征服了当时的世界，十字架征服了罗马帝国。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王，他是那个犹大的神。结果你看见说他是用他的杖就能把列国打碎，亲爱的弟兄姊妹，把所有罪的锁链都打碎，把世界的捆绑打碎，把肉体的捆绑打碎，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为什么这样来讲主耶稣是王呢？因为马太他的对象主要是谁呀？主要是犹太人，要告诉犹太人说他就是弥赛亚。但是更重要，这里有一个生命的指令，这个生命有一个特点，像狮子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每一个基督徒在人中间生活，在世界里面生活，请你记得秘诀在哪里。无论你在公司上，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永远要记得，我们那个生命是羔羊的生命。我们就人对人来说与人无伤的，像个羔羊一样；对于罪来说，我们像狮子一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读报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叹一口气，你觉得根据报纸上的记载，好像今天没有几个人，你看大家都是非常奉公守法的。你看见说，如果有人真的是诚实，他反而变成异类，反而变成很特别。所以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世界里面能生存下去，就只能需要一个狮子的生命。没有狮子的生命，要我们能够不同流合污是何等的难，要我们能够不跟着世界的潮流是何等的难。你知道吗？所有的落叶都是跟着潮流往下走的。如果今天基督徒也是跟着潮流走的话，是最羞耻的一件事，证明我们根本没有生命。如果我们这条鱼的话，水虽然往下游，我鱼能够逆着游上去，这是够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让但愿主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君王是这样的一个君王。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请我们记得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给我们看见我那个生命，那个做王的生命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说将来到了千禧年，我们要与主一同做王。谁将来能与主一同做王呢？是今天在地上就已经做王了。你看约瑟在什么地方做王？你看是不是约瑟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啊？他到了埃及应该做奴隶的，结果主人把所有事都交给他。那么到了监牢里面，你看到最后呢，你到这个管监狱的把所有都交给他，他们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是应该像约瑟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做王的生命是在哪些地方显出来？对罪，对世界，对罪，对肉体，对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得胜。那这个我们讲的得胜的生命，就是基督作王的生命。作王的生命就是得胜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来读整本的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当然有好几种分类的方法，但我觉得最简单，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一个分水岭，很清楚的分水岭。我们曾经介绍过，我们不再仔细的去说。如果你仔细的从第一章读到二十六章，以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做基准的话，你看见头跟尾是对称的啊。那么前面讲天使，后面也讲天使，那么你再慢慢的去集中到什么？集中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所以如果你我要明白马太福音，我们的主怎么做王的呢？很自然是分着两段，一个是前十三章，一个是后面的部分。那前十三章给我们讲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读来读去我们不大懂啊，我们读来读去实在不大懂。因为如果这一位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王，实在是我们不懂。为什么不懂呢？第一，如果他是王的话，为什么要流亡？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要逃到埃及去，如果是王，他不应该逃亡。但是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王，他是流亡的王，是逃难的王。你如果仔细，连那个博士的黄金乳香墨药是准备为了他们逃难的，那个刚好供应他们到了那个，因为他们很穷，他们你看他们现场是斑鸠嘛，所以家里不家道不是很丰富的，所以你看见那个结果就供给了他们逃难的生活，最后就回到那撒勒。所以你一开始读到马太福音，你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他是王的话，他是哪一类的王？世界上哪一类的王是需要逃亡的？世界上所有的王都坐在宝座，他底下人要逃亡的。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需要逃亡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到十一章，你看见我们主行的许许多多的神迹，特别在加百门中间，到他自己故乡中间。弟兄姊妹，如果你讲是一个人圣灵充满，有哪一个人没有像我们主的圣灵充满那样？今天我们渴慕圣灵充满了，巴不得能行神迹，巴不得我们能有这个恩赐那个恩赐，我们巴不得也许能够医治病或者这样那样。但是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能够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被圣灵充满了，他行了那么多神迹，没有人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 在 你如果一面你看见我们的主在第十一章他有一个祷告，你记得吗？他的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这些人太聪明了，所以谢谢他们。但是呢，婴孩是谁呢？就是那些门徒，就是我们这些人。所以你看，从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开始，我们十三章开始，我们主就讲比喻。为什么讲比喻呢？因为现在父把这些东西呢，像婴孩就显出来，但是这些聪明通达的人呢，就把它隐藏起来。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被弃绝，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那么这就是你读来读去你不大懂，你读到十三章，你看见我们主忽然改变了他的方法。从前教训人的时候都是明明白白讲道理，到了十三章以后，你看见讲谜语，你看见讲比喻，你看见把这些都隐藏起来了。所以毫无疑问，到十三章是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十三章以前讲他是王，十三章讲他以后他也是王，但是不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三章以前他怎样的王呢？感谢主，你读到十二章就清楚了。读十二章，你记不记得？刚好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的门徒有一天经过麦田呢，然后肚子饿了，然后就卡起麦穗来就吃了。吃了，然后法利赛人说：“你看他们犯了安息日。”那么主耶稣怎么帮助他们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大卫的故事？大卫逃难的时候和他同伴。”他不知道在店里面，那店里面那个陈设饼是不应该吃的，结果大卫也吃了。那么这个故事你们没有念过吧？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呢，就完全糊涂了，我们不大懂了，因为好像我们觉得主耶稣是做什么呢？主耶稣是在那里替门徒们辩护的啊，好像要把黑的要讲成白人，这是很不，所以我们如果不会读圣经呢，我们就把整个圣经读错。新派人是这么解释的。新派人怎么解释啊？他这段圣经啊，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名声是第一。如果呢，名声是，如果你遇到任何神的话跟名声一冲突的话，名声一定第一，所以没有问题的。所以呢，那么新派人就告诉你说没有问题啊。那么要紧就是说，你这个最要紧，你这个肚子还是饱才对。那这个完全把圣经读错了，你知道吗？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讲那段话，接着去讲，他说祭司啊，在安息日犯安息日，算不算有罪的？没有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不懂了，那主耶稣怎么讲这段话呢？那么就是说，为什么他讲这个什么？为什么他讲这个大卫啊，吃饼，他难道你们没有念过，他吃了也没有罪啊？但是问题不是，问题那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的门徒犯安息日？那么然后主耶稣接着就说，他的祭司犯安在安主日在安息日犯安息日也是没有罪，所以你们不应当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糊涂，主耶稣到底在这讲什么？那你知道我们的圣经很不熟啊，你再次去把那个撒母耳记读一下，读到大卫那段故事，你怎么读啊都跟安息日连不起来，对不对？你怎么读都跟安息日连不起来。那里总共只有六节，你们回去可以再读啊！我不告诉你在哪里，你们自己回去查查看。你们只有六节，那个六节你再把它读一读，你怎么读都读不出亮光，你怎么读都读不出跟安息日有什么关系。但是稀奇的很，你知道那天呢，原来这个大卫去吃饼的时候，那么祭司告诉他说，那个陈设饼刚刚撤下来，那么这个饼呢，其实祭司可以吃，你不可以。但后来他实在饿了，后来就给他吃了。那么你知道，如果你读全本圣经，那个撤下饼来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呢是把饼撤下来，同时也拿上去。所以可见呢，那个大卫王啊和他的跟随他的人吃这个饼是哪一天？是安息日的事。那么现在有两件事要弄清楚。第一，那么那一天安息日呢，这个祭司呢把这个饼拿上去拿下来，这个算不算是安息日？就这么明白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你看你根据旧约圣经，在安息日把饼撤下来拿上去获得献祭，没有罪，这个不算有罪，因为这个是在圣殿里面做的，所以当然没有罪，清楚吗？所以后来我们主耶稣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所以这里你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主当初讲这话什么意思。那么意思就是给我们看见说，那一天大卫的事是发生在安息日，现在门徒和主耶稣也发生在安息日，告诉我们说这两件事是完全平行的。但是有一件事， 大卫吃那个饼有没有错？没有错。你们不要把无罪的当作有罪，所以我们主明明讲没有罪啊。那么大卫吃这个饼有没有错呢？大卫吃这个饼当然没有错，但是大卫吃这个饼没有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大卫吃这个饼没有错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到了大卫的时候时代转换了。那么你说时代转换从什么地方读圣经读出来？很清楚啊，你如果我现在给子弟兄姊妹看，如果你回去读这个，这个约书亚是君王，要行在祭司的面前，所以祭司比君王大，这个很清楚很清楚。可是呢，你读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时候，那里讲的撒母耳是神的忠心的祭司，他要行在我受膏者的面前，那个受膏者就是大卫，看见吗？前面是谁呀？是约书亚在祭司的面前，君王在祭司的面前，那祭司比君王大。现在呢，到了撒母耳来到的时候，你看见转了，为什么转了？现在变成祭司要行在君王的面前，君王比他更大。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吗？因着时代转换的缘故，所以我们很肯定的就是大卫就是吃了那个饼没有错，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们的主讲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他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大卫所预表的那个君王。现在你看见吗？大我们的主和他门徒饿了，就像当时大卫和跟随他的饿，两幅图画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大卫没有错呢？因为时代转变了。为什么门徒不守安息日没有错呢？没有罪呢？因为时代转变了。今天你我安息都不守安息日，我们有没有罪呢？没有罪。为什么？因为时代转变了。现在我们的主那个君王是从旧约转到新约，所以今天有罪没有罪呢？没有罪。那么你约换了，当然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旧约吗？旧约是圣经里面好几个约里面的一种，像亚伯拉罕的约，或者说像这个什么，像这个大卫的约，还有其他的约，都是永远的约。所谓永远的约没有条件，但是呢，唯独旧约是有条件。旧约有条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两边的签了合同以后，如果任何一方没有遵守这个条约的话，那么这个条约就自动无效，明白吗？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旧约的话，摩西不是告诉他的百姓，你们如果遵守这个约，你们就要蒙祝福；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约，你们就要被咒诅，就要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去。那1900年就证明这件事，你知道，就是因为他们毁了那个约，所以神就按照这个约来对待他们，是旧约。所以旧约对他们不是祝福就是咒诅。那问题在这里，就是你遵守了约没？你只要遵守，你一定蒙祝福。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毁了那个约，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旧约已经无效了。那么旧约里面最重要是十条诫，十条诫里面9条是道德的，只有一条是禁令。什么叫做禁令呢？安息日是禁令。安息日什么意思呢？和道德没有关系。安息日是神行政的命令，就是告诉你这一天你要安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违反了，是违反了神的禁令，跟道德没有关系。那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呢？安息日乃是旧约的犹太人和我们的神立约的一个凭据。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凭据是证明说他和神是立约。现在约已经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条约自动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可是其他的9条约，因为讲到道德的，道德是和神的属性发生关系，神的属性永远不改变，所以现在你看见虽然换了新约，那个字句没有了，但是这些约还是写在新版上的。所以到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仍旧不可杀人，仍旧应当孝敬父母，这些都要的。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不要守安息，因为安息没有罪。我们今天不要，因为约已经换了。我们今天是主时代转变了，是从旧约时代已经转到新约的时代。我怕弟兄姊妹，你们要看见，这是太大太荣耀的一件事。我们的主就是大卫王所代表的， 现在我们的主来了，他把时代转换，他把我们从旧约带到新约，他用血立了新约。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这样来读圣经，你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二章，你就清楚了，原来这一段圣经重点是重在我们主就是大卫。弟兄姊妹，大卫怎么做王的？大卫是当他还没有登上宝座以前，他暗中已经是王了。